文史真人上华山。李玄一路上向人打听上华山的路径，按程行去，白天赶路，晚上休息，饿了吃干粮，渴了饮溪泉，历经千辛万苦，毫不胆怯。有一天傍晚，走到一个岗峦错杂之处，李玄迷了路，正在左右彷徨，忽然闻到一股臭味，差点呕出来。一阵风吹过，走过来一个白头发白胡须的老道，神态十分肃然。李玄心想，我一路上山来好几天没碰上一个人，今天怎么会在这儿遇到这位道长呢？听说太上老君常常幻化成凡夫俗子点化世人，现在这位飘飘然有神仙之盖的道长出现在深山老岭，想必是神仙无疑呀。想到这儿，李玄连忙整了整衣衫，走到那位老道面前，一躬到地，含着眼泪说，弟子李玄专程来华山求师，万望仙师大发慈悲，收弟子为徒，使弟子早脱凡尘，悟道正果。那老道见他这般虔诚，不禁哈哈大笑说，你就是李玄吧，我在这里已经等你好久了，你既有诚心学道，我也愿意收你为徒，传你金丹大道。李玄听了这话非常高兴，忙又叩头称谢。老道拉着他的手说，你跟我到洞府去吧，我教你修持之法。于是李玄就跟着老道进了他的洞府，又向他拜了八拜。老道大喊一声，小儿们，应声跳出许多似人非人的东西，一起朝老道叩头。李玄是又怕又惊，一时发呆了。老道似乎看出了李玄的心思，笑着对他说，你既然一心想修道，目的就是要登天，像你这样的俗骨凡体，不要说难以上天见玉皇大帝，就是腾云驾雾也是困难的。李玄满面流泪，再次拜倒在地，说道，弟子自知根行浅薄，所以请师尊帮我脱胎换骨，入圣超凡。老道对他说，要说脱胎换骨，谈何容易呀，算你有福分，遇到了我，有个方便法门，用不了半天就能让你将凡胎肉骨换个干净，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呀。李玄连忙道，弟子怎么会不愿意呢？老道又笑道，这样就好，小儿们快去弄好锅子，将它洗剥干净，放在锅里煮烂，加些葱蒜香料，等我把它吃在肚里拉出屎来，就是它的灵魂。小儿们听了就一起上前，把这李玄推倒在地，又开始剥他的衣服，吓得这个李玄浑身发抖，忙问老道，师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老道把脸一板说，不把你吃了，你怎么能脱胎换骨呢？小妖们也不由分说，早已将李玄浑身上下剥个干净，再将他扛到厨房，有的挑水，有的生火，准备把他给煮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李玄才知道上了妖怪的当，想起遇到老妖前闻到的一股异样的臭味，想来必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，可怜自己是一片诚心，结果却当了妖怪的点心。可转念一想，华山乃是仙师所在之处啊，哪容得妖怪作祟啊，说不定是仙师在考验自己学到的意志是否坚强。想到这一层，他一点也不害怕了， 而且含着微笑，随时准备到锅里去了。不一会儿，小妖们喊道：水开了，快把它放到锅里去吧。李玄心想，如果是仙师考验我，我就会安然无恙，如果是妖怪真把我给煮了，我也可以早点转世为人，再修仙道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小妖们把李玄高高举起，只听扑通的一声，沸水四溅，他已经被扔进锅里了。李玄被扔进沸腾的锅里，却觉得锅中的水不冷不热，正好洗澡。这样一来，他更相信这是仙师在考验自己，所以就乐得躲在锅里逍遥自在了。其实李玄遇到的老道也不是什么寻常的妖怪，而是太上老君的坐骑青牛所变化的。一天，太上老君和弟子文史真人对鸾，忽然想起什么，问道：哎，我的坐骑上哪儿去了？文史真人凝眸一想，说道：确实有好几天没看见他了。太上老君叹道：这畜生趁驾牛童子睡着了，就咬断缰绳下凡，伤了不少人，现在有个名叫李玄的道中人将被他所害，你快带着驾牛童子去救他，这位李玄将来在我门下成就可大着呢。文石马上与童子赶到华山，暗落云头一看，小妖们正在将李玄投入锅中，便立即从北海移来冰块投入锅中。所以当李玄下锅的时候，沸腾的水已经变成温水了，怎么也不会把它煮烂了。文史这才和童子一起飘然一步入洞，那青牛所化的老道正在等候煮熟李玄可以下酒，见文史和童子突然进来，一时心慌，连忙就逃啊。文史真人料到他有这一招，从袖中取出太上老君驱牛的鞭子，朝他抽去，大喝道：畜生，快现原形。那道人慌得就地一滚，立刻现出青牛的原形来了。青牛愣了一下，却是不肯罢休，挺起双脚就向文史撞过来了。真人用手一指，如同移来的泰山，压得这青牛喘不过气儿来呀，丝毫都动弹不得，只有伏在地上讨饶的份儿。驾牛童子过来，在青牛身上踢了两脚，骂道：我稍不留神你就跑了，害得我被老君责骂。说着就替他穿了鼻子上了缰。文史真人收了法，童子手牵缰绳说声起，就带着青牛腾云先去太上老君处复命了。文史送走童子，便去厨房将李玄从锅里扶起。李玄抬头一看，面前之人道容锐气，正是想象中天上金仙的模样，和刚才所见的妖道是大不相同，心想这位大概就是考验我的真仙了，赶紧拜伏于地，不停地叩头。文史真人笑道：你是我的师弟，用不着行这样的大礼，你赶快穿好衣服跟我上昆仑山，去谒见派我来救你的太上老君吧。那么李玄到底能不能见到太上老君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
Thank you.